这个星期，香港警察再一次实弹开枪，打伤一名年轻示威者。接着，在几所校园里发射了1000多枚催泪弹。警察是不是故意导致局势升级？北京是不是终于等来了止暴制乱的机会？香港学生用生命赌明天，接下来局面会如何发展？ 我们要请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先生来分析和点评香港民主抗争局势。欢迎收看美国之音每个星期六晚上8点到10点直播的《香港风云》特别报道。今天是美国首都华盛顿，时间11月16号。我是叶凡，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 星期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美国莱斯大学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发表题为《向人类自由致敬》的讲话。他在随后的问答环节中再一次谈到和中国的关系和来自中国的挑战。他说：“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是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挑战。”蓬佩奥呼吁大家都以开放、公平、透明的方式全力以赴竞争。 他指责了中国的一些不公平的商业行为。他说，中国一直在窃取我们的东西，盗用知识产权，迫使在中国投资的公司转让技术。他们向世界上一些国家提供无法偿还的贷款，或者说所谓的贷款，然后威胁要止毒，以获取政治利益。他们使用 国有企业大大补贴自己的企业，正与其他任何国家的行为和方式以及世界贸易组织允许的方式都不一致。蓬佩奥说，美国将尽可能和中国合作，但与此同时，美国也会以适当的方式应对这些挑战。蓬佩奥还呼吁中国遵守有关一国两制问题的承诺，并呼吁北京和抗议者以非暴力的方式对话。 香港11月15号晚上公布了一个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多数港人认为港府和警方应为近期街头暴力升级承担责任。香港民意研究所11月12号到14号进行的滚动民调显示， 受访的853人中，分别有83%和73%认为港府和警方需要为社会暴力升温负上很大的责任，认为示威者负责任的是40%。民调还显示，有80%的人赞成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方在反修例事件当中使用武力的情况，
60%多的受访者支持美国以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制裁警务处处长，责成他需要为所有违规及滥暴的警员负责，包括港大、中大、成大、进大等9所大学的校长星期五晚上发表联合声明，指过去一星期的暴力及对立情况进一步升级，一些大学被示威者控制，社会纷争使大学校园成为政治角力场所。 此外，从11月12号开始，以香港中文大学2号桥为中心的与警方的激烈攻防战，到星期五晚上结束，多日来占据校园的示威者，在经过辩论后决定撤离。当晚约10点已经全部离开，很多市民赶往中大为学生和示威者提供义务载运和运走物资。 香港政府最新公布的第三季度经济报告显示， 2019年全年经济增长率预计为-1.3%， 也就是负增长。此前港府预测全年增长率为0到1%，分析认为香港很快将步入10年来的首次衰退。 特区港府说，政府说8月份的全港零售额同比下降2.3%，7到9三个月经济增长又比前一个季度下降3.2%，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这两个季度正值香港六四30周年纪念活动后反送中运动兴起，发展及至遍地开花的时间。香港特区政府声明说，第三季度内部需求下降，当地的社会事件严重损伤消费相关活动，黯淡的经济前景影响消费和投资情绪。 报道说，香港的抗议活动造成持续混乱，已经影响商业人士对香港的整体信任。上月中旬，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宣布，把香港的评级由稳定调至为负面，香港总体经济状况黯淡，亮点不多。
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星期，香港社会经历了反修例运动今年六月开始以来的一个警民冲突和街头暴力严重升级的时刻。而激烈冲突过后的这个周末状况又是如何？我们现在就连线人在香港的美国军记者海燕，了解一下最新的状况。海燕，你好。
你好，一帆。
啊，外界现在目睹了香港过去一个星期警民冲突升级，请你来介绍一下这个周末的情况如何？
对，今天星期六呢，跟过去一个星期的这个五天相比啊，是非常平静的一天。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香港理工大学在九龙这个方向的正门，在我的身后呢，大约200米就是著名的这个红磡隧道。这从星期二开始呢，理工大学的学生还有示威者呢，他们也参与这个三罢活动，主要是堵路，所以呢，他们把我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就是柯士甸道和七贤道南，还有这个红磡隧道东西走向的这个就两双向这个行车道呢全部阻塞。而且呢，从星期二和星期四晚上呢，这个学生还有一些蒙面的示威者呢，用这个汽油弹把就是红磡隧道这个收费站收费亭呢基本上全部都烧毁还有砸毁。所以呢，这个从星期二开始，就是连接九龙东和港岛东部的一条主要的过海隧道，就红磡隧道呢，一直都是阻塞的。所以过去这一个星期呢，主要就是这个示威者进行三罢，主要呢以这个堵路的形式阻塞交通，还有在香港中文大学外面的这个吐露港这个一条主要的高速公路呢也是被堵。另外呢，像港铁的一些服务还有路面的巴士服务呢也都受到了一些影响。不过呢，相对这个刚刚过去的一个星期哈，今天呢就是相对的平静，只是在港大有这个非常小规模的一些就是亲中的人士呢到这个港大外面去清理一些路障啊，以这个少数的黑衣人呢有一些争执，曾有投掷过这个汽油弹的情况。但是除此之外呢，到目前为止啊，这个今天香港各处呢还是比较的平静，包括在昨天晚上在旺角，离我这儿不远的这个旺角呢都有非常激烈的警民冲突。
那过去这一个星期局势恶化直接触发的原因是有哪些呢？
对，就是上周五早晨，也就是11月8号，就是香港科技大学二年级的学生22岁的周子乐呢，他在11月8号，警方在将军澳清场过程中呢，从这个一个停车场的3楼坠落到2楼呢，头部受重创，完了经过医院的4天抢救呢，没有能够抢救回来，所以呢他离世。离世以后呢，这个香港的这个年轻的示威者哈，他们这个非常不满，所以就发起周末有一些抗议活动，而且从星期一11月11号开始呢，就是要发起这个三罢。虽然这个他们以前也搞过这个罢工罢课还有这个罢市，但是呢罢工和罢市呢就是在香港这个特殊的环境下很难能成事，所以呢他们主要这把精力都是放成这个堵路。所以呢这也是这个事件周子乐这个去世的这个事件呢也是激发一个因素。另外呢，就是在11月11号早晨，这个三罢，尤其是堵路行动刚开始的时候，在港岛东部的西湾河一个主要的交通路口，有一些示威者呢开始往这个街道上投掷一些砖块了，还有一些杂物啊堵路。结果呢，有一个交通警，他一个人就先到场，以后呢，他没有等救援或者是等其他的增援。而且呢，如果就是说从现场的判断来看呢，目前来看，如果他再稍微等几分钟呢，可能就会有更多的防暴警察在场。 但是呢，他这个因为他一个人就是当时在现场呢，所以他在这个先开始走向这个路边驱赶这个示威者呢，就以后呢他又回到路中间，可能他个人感到有一些这个个人的危险，或者说他控制不了局面的情况，所以呢他自己就首先把这个他的配枪就拔出来，而且这个时候呢有一个穿白衣的年轻示威者呢就向他走过来，就是好像你从视频画面上做这个看他这个手势，就是好像是我手里什么都没拿，他就走向这警察，结果这个交通警呢就用左手揽住这个白衣这个示威者的这个喉咙，完了同时呢用这个配枪啊直抵着他的这个胸口，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另外一个黑衣的示威者呢也就是走向这警察呢，就是从视频画面上可以看啊，他就先向这个黑衣的人呢指了一下这个手枪，这个黑衣人呢就是本能的用手好像挡枪似的，但是其实上他们还有一定的距离，至少有一两米的距离，这个时候这个黑衣人呢又往前走了一步，结果这个交通警呢就是点射实弹击中这个黑衣示威者的腹部，所以这个在外界看来呢，警方就是在没有受到任何危险的情况下，这种做出这个实弹射击的这个行为呢，更加激怒了示威者，所以呢他们这一整个星期都是发起这个接连五天啊，发起这个三罢这个街头抗议行动。
那海燕，关于这个周子乐事件，现在有没有初步的调查结果？到底是他是不小心坠落，还是和警察的一些行动有关系？
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进一步的详细调查报告结果出来。警方呢也表示在调查，而且呢这个案件应该会最后交给这个香港的死因庭，就是他们有一个法庭专门调查这个市民这个死因的，尤其是可疑的一些死因的这些案件。
好，非常感谢海燕，刚才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连线报道。那香港的反修例抗争呢已经持续了5个多月，警方使用了大量的催泪弹来驱散人群，有很多人关心催泪这个烟雾释放出来的化学物质会怎么样影响人体的健康。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粤语组记者刘耀玲来了解一下情况。耀玲你好。
哎，你好，叶凡。
耀玲，你现在在什么
位置呢？我现在的位置啊，就在红磡这个体育馆的旁边。我后面呢就是这个维多利亚港，就在对岸呢就是中环、金珠、湾仔一带的那个地方。然后呢，今天在下午的时候，我们就去采访一个活动，就是有一个中药的那个公司，他们就免费的派发一些的中药包，就是给一些中了催泪弹或者催泪烟之后的受伤的一些民众来治理的。其实他们也说了，如果是大面积的受伤的话，那肯定是马上要去医院了。但是如果是稍微就是少少的，就是接触了一下，那些中医他们就做了一个配方，就是可以外敷，就是用一些清热的药材，然后煮水以后，然后呢就在皮肤外面就是外敷一下，每天一次或者是两次这样子，中医来调理这个身体，来治理这个中了催泪烟之后的这个，他们的理论是什么呢？主要他们是清热消毒的这个理念这样子。
好，那耀玲非常感谢您从香港发来的报道。现在香港危机愈演愈烈，国际社会持续关注之际呢，中共领导人和北京官方高调表示支持备受民怨质疑困扰的港府和警队，那舆论有什么样的反应？下面我们就来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来了解一下有关的情况。叶斌你好。
你好，叶凡。
针对香港持续了五个多月的以年轻学生为主题的民间抗争，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日前在巴西的一个国际会议场合呢，发表了非常强硬的这个态度。媒体的报道和舆论的反应有哪些看点？
是的，刚才这个海燕在香港也报道了，这个今天下午呢，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驻港部队啊，在军营外面有一些士兵呢，这个清理路障，并在街道上列队跑步，呼喊操练口号，引发了媒体关注。那么继本月早些时候习近平在上海会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以后呢，他本周又在巴西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对香港局势发表了措辞强硬的讲话。他说，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这是中国的这位最高领导人首次在国际场合做出关于香港的表态。随着香港抗争的紧张局势升级，习近平的表态引发国际社会对于中国采取武力镇压的担忧。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中联办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央视等呢，最近几天连续报道，一名青港府男子被泼洒易燃液体以后点燃的事件，以及一位清洁工被砖头砸中头部，不治身亡的消息，对几个月来抗议者死伤和香港市民对这个反对警察过度使用暴力的情况则忽略不提。而中共中央政法委的微信公众号“长安剑”声明说呢，这个西方反华势力提供资金支持参加示威活动者呢，从中领取酬劳，普通学生可领取的数额为500到5000块不等，参加暴力活动每天报酬1.5万，杀死警察的人呢，最高可以拿到2000万抚恤金。该微信公众号还称，美国金融资本集团低价买入黎智英的壹传媒集团股票，再以高价抛售套现等等。不过该帖文的这个说法呢，没有指明消息来源。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称，香港是新型的恐怖主义，甚至将抗议者与伊斯兰国类比，还指责香港几所大学的校长不敢旗帜鲜明地谴责示威者，不敢使用暴徒字眼等等。那么中国官媒似乎并不信任香港的几所大学的校长，报道暗指香港的大学培养暴徒，而大学校长们宣称无力解决问题的说法被官媒说成推卸责任甩锅。对于香港警察开枪射击示威者，中共政法委微信号长安剑称，此时不开枪要枪何用。另外呢，除了把港人要求维护一国两制的抗争说成是港独，用反所谓港独的言论来调动民族主义情绪之外呢，中国官媒看来也在渲染香港的危险性，大篇幅报道大陆学生撤离香港。尽管有在港大陆学生指出，冲突只是在这个部分地区发生，有在港就读的大陆学生认为《环球时报》的报道不实，因为他没有提到学校的协调安排以及香港同学的帮助等等。那么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段崇智呼吁政府正式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民间诉求，深入调查香港几个月来发生的暴行，并表示学生被警察虐待不可接受。那么这样的情况呢，以及香港局势演变的过程、矛盾激化的原因、官方和警队的责任、民众对警黑勾结的质疑等等，在官媒公开报道中呢，一般都看不到。叶凡。
那在香港民众争取自由民主的抗争中呢，官方没有积极的回应民意诉求，警民冲突不断的升级，目前看来武力镇压的可能性大大的升高了。在北京坚称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外国无权干预的情况下，国际舆论又是怎么样来看待香港的局势呢？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当局对于香港局势呢，采取了严厉的舆论管控。比如南昌航空大学教师牛杰在一个微信群里面说，所谓暴徒都是孩子，他们没有整死一个人这样的说法，结果呢被人举报了，校方表示要依据规定来严肃处理。 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周四在伦敦遭遇抗议者的包围，抗议者高喊杀人犯等口号，他在混乱中呢跌倒了，郑若骅很快就站起来，然后在保安人员的护送下离开。那么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声称郑月华严重受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回应称，这起骇人听闻的袭击，香港特区政府高官的事件发生在英国，与一段时间以来英方一些政要在涉港问题上是非不分，颠倒黑白，明里暗里为暴力违法行为张目，为反华反中乱港分子站台有直接的关系。那么周五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美国莱斯大学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再次提到了香港问题。他说刚才新闻也报了啊，他说我们不仅鼓励北京，也鼓励抗议者以非暴力的方式就香港人民的愿景展开这样的政治对话。他说美国和多个国家期待北京恪守一国两制承诺。在被问到如果中国政府对香港军事手段镇压，美国是否会采取干预步骤的时候呢，蓬佩奥表示不排除特朗普总统可能考虑以任何适当方式回应的可能性。针对习近平发表的措辞强硬的表态呢，美国国会参议院启动了热线机制，争取尽快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美国国会一个顾问委员会建议，如果中共对香港实施军事干预，那么国会呢就应该通过立法终止香港的特殊经济地位。与此同时呢，日本共产党也发表了声明，声明说香港特区警察对手无寸铁的市民开枪是野蛮的暴行，呼吁中国政府呢应该立即停止镇压香港市民。还有呢，瑞典笔会周五为这个香港书商啊桂明海颁发了图科尔斯基奖。那么中国驻瑞典大使桂从友敦促瑞典笔会取消这次颁奖，希望瑞典文化部长林德不要参加这个活动。那么现在距离2015年香港铜锣湾书店五名经营者呢被绑架到这个中国大陆已经有4年了。那么这次铜锣湾书商被秘密绑架到中国大陆的事件呢，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港人的恐慌，而围绕逃犯条例的这个抗议活动呢也是愈演愈烈。那么今天下午呢，这个下午这个解放军呢驻港部队跑出了缉军营清理路障，也引发了香港市民的一些不安。虽然同时也有一些路人呢这个拍手鼓掌为这个解放军这个清理行动的叫好。叶凡。
好，非常感谢叶斌从北京为我们发来的分析报道。香港的银发族星期三发起了游行，前往英美两国驻港总领馆递交请愿信，要求两国关注香港日益严重的警察暴力问题，特别是警察使用不当暴力闯进各大校园搜捕学生，及在各个地区使用不对称暴力驱赶市民，希望国际关注香港日前的紧急情况并做出相应的行动。来看报道。
希望呢美国
香港银发族星期三发起游行，前往美国驻港总领馆与英国驻港总领馆递交请愿信，要求美国和英国关注香港越来越严重的警察的暴力的问题，特别是警察使用不当的暴力闯进各大学校园搜捕学生，和在全港各区使用不合适的暴力驱赶市民。他们希望国际关注香港现在的紧急的情况并且做出相应的行动。约100名银发族从中环遮打花园出发，首先前往美国驻港总领馆递交请愿信。
Pass the 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tic ActDemocracy Act as soon as possible。
他们促请美国保障在香港各大学念书的美籍的学生，保障美国在香港工作的人士，尽早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并且拯救香港脱离独裁统治。 其后他们游行到英国驻港领事馆，要求英国政府切实执行中英联合声明，并且给予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香港人居英权。
我觉得我们除了香港人自己要自强之外，即是还有什么嘢尽量去发声，起码都要。
参与游行的罗先生说，香港人除了要自强，除了游行发声之外，也希望美国、英国和欧盟发声，给予中国压力，让他们重视国际关系、国际的形象，去解决事情，不要让那么多有良知的大学生和市民牺牲。不是银发族的朱先生说，看到警察破坏中文大学校园觉得难以接受，所以也出来声援。
我觉得最大的作用都是话给国际听。
他说，这次活动最大的作用就是告诉国际社会，香港正在发生这样的事情，同时也向中文大学的学生表达支持。
那香港反送中运动已经超过150天，仍然没有平息的迹象。居住在香港的前六四民运人士蔡崇国最近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谈他对香港这场运动的看法，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是香港的抗争，它的其实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香港本身。
当年是武汉大学哲学系博士生的蔡崇国，是1989年天安门六四民主运动中被通缉的人士之一。过去10年，蔡崇国一直在香港居住，为劳工通讯工作。
所以我们能够理解香港那种抗争运动的那种决绝，是因为国内啊非常多的人这几年那种失望、绝望。你好比说，我们的工人朋友2014年。被抓的时候是可以请律师的，律师可以给他们做无罪辩护的，是吧？2016年以后是不可能了，所以像这种荒唐的对人权的侵犯呢，这一次香港人他们真的是呼吁的最得力，虽然他们没想到，但是他们确实是引起世界这个对中国的这些问题的关注。
对于香港今年6月开始的反送中运动，作为亲历过六四的人，又身处香港，蔡崇国自然非常关注。
他其实反映出，我觉得就是说，治理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最应该避讳的状态，现在香港就是这样的，是一个什么呢？这一点跟89年。像，对吧？89年是什么呢？89年的真正的决策者是邓小平。
对。
但是呢，面对大学生街头压力，和承担这些责任的是赵紫阳和李鹏，对吧？那就是说，面对一线的压力，承担责任的人他没有权利。有权利的人，他又不面对街头的压力，也不承担责任，对吧？香港就是这样。现在面对抗争，真正的主要决策者是在北京。北京呢，他们又不承受香港的街头抗议的压力。
蔡崇国说，六四的时候，学生们还对政府是抱有希望的。
而今天的香港的年轻人呢，几乎在一开始他们并没都没有抱持希望，他们就抱持要抗争下去，逼死他。政府呢不得不让步，然后发现没有了，他们做好了即使军队来了我们也要同归于尽的这个甚至自杀，这种抗争，这个是我是很非常担心的。
蔡崇国也对抗争阵营该如何做感到困惑。
另一方面觉得这个事情该停止了，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他使送中条例撤回了，然后呢他使这个各方看到了显示了香港的那种还存在着一种保护他们生活方式的那种强大的社会力量。我觉得这些东西应该反省，应该停止，对吧？然后今后再出发。但星期二呢又看到，又想到他们跟我说他们对未来的担心，我觉得又无法辩驳。
对于中国是否会派军队镇压，蔡崇国认为，
所以镇压，我觉得它的后果要比人们想象的非常严重，同对中国政府也是非常严重的后果。它不会轻易发生。
美国之音记者王四维、任新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热线电话，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00852-3001-7560。台湾观众请拨00285230017560，002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拨30017560，30017560。
这里是美国之音每个星期六的香港风云特别节目，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直播。您可以打电话来发表意见和参加讨论。中国大陆的观众请拨打00852-3001-7560，台湾观众请拨打00285230017560，香港观众请拨打30017560。你也可以在 YouTube 上收看，同时发表意见和参加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这个星期呢，香港警察再一次的实弹开枪，打伤一名年轻示威者，接着又在几所校园里发射了1000多枚的催泪弹。警察是不是故意导致局势升级？北京是不是终于等来了止暴制乱的机会？香港学生用生命赌明天，接下来的局面会发展如何？我们请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先生来为我们做深入的分析和点评。梁国雄先生，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喂，
梁先生能听到我吗？
我听到，
好，
你说吧。
好，那在10月1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西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时候说呢，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那这个词语呢，从他会见林郑时说的最重要的任务变成了最紧迫的任务。有的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一个要动手的信号，您怎么看？
啊，当然这个是很明确的要林郑有所作为啊，但是林郑有没有作为不是林郑去确定啊。我们都知道那个赵紫阳的亲信啊，那个公安部长都在那个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小组里面当了一个副组长。那就是这样说吧，就是他赵紫阳把一个有执行镇压能力的人放到那个组里面，就是直接的指挥了。所以说我相信是在判断那个局势以后他觉得要下达那个命令。
嗯，
就是这样。
那您认为这个他想要港府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
最主要是要把一些街头的抗争压下去吧。
嗯，
就是这样吧。
嗯，
就是要所谓看不见那些在街上的街头的抗议和武力的抗争吧。
那根据这个港府在这个几个月来的这种强硬的手法和警察的这些过度的用武啊，看来这个双方的冲突没有一个缓解的迹象。那中联办说，这个香港暴力活动正在滑向恐怖主义的深渊，他还让大陆的学生呢紧急的撤离香港。那中共的这个官媒啊，人民日报也说，坚决要支持这个香港警队果断平息暴乱。有没有这个要用这个更强烈的手段，军事干预等手段来干预的可能性？
这个在八月的时候，那个港澳办那个发言人呢杨光就说了，有一些恐怖主义的苗头嘛。当时说完以后就没有继续的说下去。其实那个赵科志本来他不是当在公安部里面是不是一个从底层升上去的部长，是从省委书记调过去的，然后肯定是赵紫阳的人。然后他强调的是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新疆，他是在新疆那个问题上面发表了一些讲话，还有就是严师革命啊，两个都有。所以现在大陆都是倾向把一些他要镇压的群众活动描绘抹黑成为一个恐怖主义嘛，就是这样。
嗯，
他因为在恐怖主义这个问题上面西方国家都有反恐的活动，都有反恐的那个那个镇压恐怖主义的活动嘛，他就是要把香港这一些武力的示威说成是那个恐怖活动，就可以开启一个镇压的整个方案。
那他如果用武力的话，一定会出现非常严重的后果。北京有没有这个做好承担这种后果的准备？
我看他现在还没有准备这样做，应该没有准备这样做，还没有，因为毕竟那个今天的香港跟1989年的北京有根本就有不同的。第一，当时那个北京不是一个国际的金融的到位，是不是啊？
嗯，
不过是中国的首都而已啊。他当时跟那个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的关系也是没有现在那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他在香港其实我是说了很多次不是中共对我们仁慈，是因为他很需要香港。
嗯，
所以他要是要做那个像那个在1989年那个镇压，是绝对我看暂时是不会所以他就把那些群众运动还是一些那个武力的抗争那个抹黑成为一个恐怖主义。
好，
要是用恐怖主义的，可以用一些很极端的手段去镇压，就把一些人抓起来，还是用武力把他们打伤打死都可以。
好，那这个梁先生，我们现在有观众啊打电话进来，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那北京的陈先生您好。
你好。
您好，请说。
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很清楚，请说。
我的意思呢，就是我一直在关注香港的这个世界，然后呢我一直就为这些大学生很感动。但是呢，从我的角度来说，因为国内这个封锁的很严厉，而且这个媒体上是一面倒的，都是暴徒啊， 一小撮啊等等的东西。其实我感觉媒体上更多的应该就是因为不管这一次香港大学生最后闹的什么结果，肯定是要付出生命或者是什么，但是对于中共来说他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他对自己做了一个很强的隔离，对他的影响最多呢也就是外贸啊这些方面美国对他一些限制。其实我们更需要的是国内呢更多的人，如果真的是对于中共有看法的话，要给我们大陆的年轻人灌输，就是更多的需要有大量的资金支持我们在国内传播这些正确的思路。然后我们国内很就是说年轻人现在就是根本看不见外界的东西，我们更其实香港的年轻人需要帮助，其实我们大陆内部的年轻人更需要国际上的很多帮助，不能就是我看到了，就是说真心话，我看到了美国国家就是更注重经济利益，而不感觉到就是就像我们大陆的人生活在这种，他不让你感觉到，慢慢的让你的思维慢慢的被奴化，一代人一代人，就像我看到香港大学生说他可以为了，就是为什么不生小孩，就是因为他不想让下一代更加奴役。但是在大陆，成千上万的这样的年轻人都在这种奴役中，不管什么学校毕业，读什么书，最后你毕业了以后还是成为中共的奴隶。现在在中共，我报一个很恶劣的料给大家听，就是很多大学生毕业以后进了公务员机关，都是被他的领导，就是女的被性奴隶，然后各种各样的。我身边很多这样的事情。
好，感谢陈先生发表您的意见，非常感谢您参加我们的节目。那我们请这个梁国雄先生，您对刚才这个陈先生说的这个一些西方国家应该更多的支持民主，而不是更注重经济利益，而且这个中国大陆需要有自由的信息流通。
我当然现在在香港这个问题上面，美国人怎么去反应也是一个香港人很关注的问题，因为在香港很多的抗争者来看，要是中共在香港进行那个镇压，可能会招致那个美国的制裁嘛。现在在美国的参议院已经开动了那个香港的民主人权法案，当然这个能不能通过现在不知道。那通过以后美国政府会根据这个法案做什么确定，这个也是说不定的这个。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我对美国为制裁中共我是很保留的，因为我看不出来这个是其中一个关键，就是美国人在香港没有太大的那个对香港那个抗争有支援的话，那当然是刚才那位先生说的已经是不成问题的。我现在最危险的是说中共是想把香港的抗争推向那个西藏和新疆那样去处理嘛。
那有最新的一则新闻说，美国国会的参议院启动了热线机制，很可能呢最早在下个星期一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那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李斯说，世界需要看到美国挺身正告中国共产党，他们对香港人所作所为是错误的，在二十多年的违背承诺之后，现在是时候让中共对其侵蚀香港自承担责任。那这个法案，您刚才觉得对这个美国会采取什么样的制裁措施，觉得不是非常的乐观，可是在一定程度上会不会给中国带来压力呢？
就这要看川普，因为通过那个香港的人权民主法案不一定就是说要 展开那个制裁的那个过程，还有总统去签署，还有国务院去安排嘛。所以这个问题你可以讲啊，川普现在是举棋不定了，是不是？
嗯，那
就是这个，这个很清楚。为什么中共现在在香港拼命的说香港现在发生的是一个极端的示威者用那个有那个恐怖主义的苗头他现在这样讲就是要把西方的嘴巴封住嘛，是不是？他不讲这个是一个政府跟人民的冲突，是不是？是少数的那个恐怖主义分子进行的恐怖活动，那就把你整个议题这个前提改变了，这个最危险的倾向。
那这个最近这个美中双方的这个贸易谈判呢，似乎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那就像您刚才说的，要这个法案如果是通过的话，也要看这个川普总统的执行状况啊。那您认为这个美国的顾虑在哪里？
美国的顾虑其实很简单，你就明白嘛。你在美国，因为美国的政治很大部分，当然它是一个有普选的国家，但是在中间里面有很多是财团去支持哪个政党去竞选的包括哪些政客，所以在整个方面到底那个美国的商界怎么去看这个问题，现在还看不清楚。因为对中国的货品征那个进口税不是长远是去解决那个中美贸易中间的问题，这个方法不过是一个前哨战而已。
那我们来看一位，这是澳大利亚一位汉学学家，他叫白杰明。他星期三呢在纽约亚洲协会中国政治研讨会上，他说这个香港中文大学最新发展的暴力事件是香港警察挑起的，因为中共现在想制造社会混乱，制造这个他们想要暴力把局势推向边缘，这样呢他们就可以让政府来宣布紧急法，可以让政府有无限的权限去关闭这个互联网，抓人，收缴财产，甚至呢实行宵禁。那您认为这个在这样的情况下，港府有没有可能实行紧急法，甚至这个推动国家安全法？
推动国家安全法短期是不行的，但是他会不会把引用那个紧急法，这个是有可能的。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他在通过那个禁蒙面法那个时候已经启动了用那个紧急法律嘛，所以条例嘛，所以这个当时我已经说了，就是禁蒙面法不过是一个防止，就防止，因为他是要动用那个以前那个英国人遗留下来的一个紧急法嘛，这个就是他已经做了，其实在做也不是很稀奇的事不过我还是打句中共在香港要进行全面的像1989年的镇压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两个时空那个差距是太大。
好，谢谢这个梁国雄先生。现在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观众的电话。云南的黄先生您好。云南的黄先生
好。
您好，请说。
现在我们这个在看这个新闻，就是香港与大陆这个事情，我们也知 深受到知道这个中国这个暴政是非常厉害的，他这个对香港的这个问题如果不能这个让步来解决的话，那香港的以后的这个是很难以平息的这个事情，也希望国际社会有所帮助。
好，感谢黄先生。那我们再来听一下北京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
你好，听到我声音吧？
听到，请说。
我呢是在实时看着这个公屏的，就是那个直播，然后呢我看到很多就是我不知道什么人的这个刷屏，我这个很感搞笑，但是我不关注这些。我讲一下我对香港那些建制派的那些议员的一些看法。我呢进过中共的监狱，因为一个言论的罪名，然后呢跟我关在一起的呢是有一些清官的，在共产党内部呢，他这个官员呢副级的官员他才会有特殊的待遇，如果说是正厅级以下的官员呢，他是跟普通的监狱关在一起的，然后呢他们在里面都是在痛骂共产党，然后呢他们最后就是总结下来，进监狱的往往不是贪污的人，他们都是相对的很清廉。我接触好几个，就是说他一直想要写信到处喊冤，但是没有人理他。然后正厅，就是说他们这些人正厅级的干部一般的才贪污200多万，然后他们都是就是政治，就是得罪了政治上的人物，所以说他们才出事。就像就是说一切皆有因果，像这个香港的建制派的议员，我相信如果共产党统治香港，下一个进监狱的肯定是他们，后悔的也会有，他们也会后悔的日子。还有我想重申的就是，我们中国的年轻人也是有热血的，真正的让共产党倒台还要靠我们年轻的一代，中大陆的年轻一代的努力。我就说到这里，谢谢美国之音。
非常感谢陈先生和黄先生。那我们请这个梁国雄先生来谈谈您对这两位观众有什么样的回应。
其实我想说几句话，就是有关那个中国大陆跟香港的关系的问题。本来在2014年以后，在年轻人里面对中国的关注已经很少，因为他们都是觉得中共政府完全没有去听香港人话，所以有所谓那个本土派还是港独派。但在这一次那个反对那个送中条例过程里面，反而他们现在那个具体的抗争的过程里面，他知道中共确实是太强大了，所以中国里面发生的东西肯定要影响那个香港那个命运。所以反过来讲他们现在无论他从哪一个角度去看香港的问题，他们都知道那个中国大陆绝对是影响那个香港的最关键的因素。在这方面我相信也是中共想不到的，反而就是在那个抗争的过程里面，现在香港的年轻人也知道无论你持什么主张，在现实上你不能把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放到一旁不去考虑，也不会考虑那个中国的民众是不是跟香港的民众的是一个在一个命运的共同体里面。
我们看到
这个是是。
我们看到很多报道，就是大陆的一些民众啊，他们到了海外，到了香港、台湾，甚至澳洲，和这个香港的抗议民众在当地的这个民众发生语言上的冲突，甚至肢体的冲突，这个给人的印象就是，很多的大陆民众啊，并不怎么同情香港的民主抗争。您是怎么看的？
当然，那最主要是他们很难在那个传媒啊还是其他的渠道去充分的理解了解那个 香港的情况啊，所以你要他们理解香港人怎么这样做的，为什么这样做的，那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啊。反而是我觉得啊，哪些掌握的一定知己性的人，他们觉得香港人是那个占了便宜，是在中共的政权的支持底下才有现在的成就啊，所以这一批人反而是我觉得是很奇怪的事，他们大概是我看现在中共的意识形态已经不是什么共产主义，也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那个国家社会主义，就很像那个德国那个纳粹的运动，
一种威权主义。
是、用一个所谓复兴民族的过程里面去把中共说成是一个领导整个民主复兴的一个不能替代的力量，这个很相像啊，也是这个我很担忧的。
确实。那梁国雄先生，下个星期天24号就是香港的区议会选举了，那您认为这次区议会选举会不会受到一些暴力冲突的影响，能不能如期举行？
现在看来最主要是看中共想怎么样，因为要是他在香港做一些暴力的行为，他们觉得有这个能力啊。就是他不想那个区议会那个选举如期的举行，那当然他现在就可以在往后几天搞一些暴力运动就暴力行为就可以了。这个也是我们香港那个整个抗争运动里面一个要考虑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不同的部分是不是能够有一个默契就是说在往后几天我们把一些抗争的那个强度那个幅度稍微调整一下，不让那个中共有那个指口，就这样。
那梁先生，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是香港政府最新公布第三季度的这个经济报告显示呢，香港现在的经济已经出现了负增长。那您认为这个香港经济衰退会不会影响民意，给这个抗争运动带来压力？
暂时不会。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是一个在经济学是技术上的技术上的衰退，就是有两次的那个 GDP 要是下调的话，我们就叫衰退嘛。这个实际的情况也不是那么严重，就是严重也不是因为反送中的运动引起的，是中美的贸易战和那个中国的经济已经是
多种原因造成的。好，
是
非常感谢梁国雄先生。那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打断梁国雄先生为我们做的分析。那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以上是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为您直播的香港风云特别节目，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直播第二小时的特别节目。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一起来分析最新的香港局势。 局势，